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神秘的小女孩》。晨光大学地处晨光市的近郊，很多年来，由于交通不发达，为这所大学的师生和外来人员造成了很多不方便。这一年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当地政府在学校的前面修了一条环形的公路，而且还建了一座庞大的立交桥。这是一座分为上中下三层的立交桥，从外表来看，它格外的壮观而雄伟，而事情也恰恰就出在这座立交桥上。由于设计和管理的不合理，这座立交桥的最下一层经常发生车毁人亡的事故，原因很简单，人车混行，再加上瞭望困难。这座立交桥已经建成三个月了，三个月当中一共有11个人在桥下丧命，这里面有晨光大学的师生，也有校外的人士，死者的亲属无不悲痛欲绝。渐渐的，校园里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：当交通意外发生的前几天清晨，在那座立交桥下，总会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她穿着黑色的连衣裙，垂着手站在那里。那女孩一动也不动，注视着往来的人流和车辆，从她的眼神里读不出任何的内容。从早晨5点到6点都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，只要她一出现，一周之内那座立交桥下一定会发生死亡车祸。事故一旦发生，那女孩就不见了。而早晨5点到6点，那正是晨光大学的学生起床跑步的时间，所以每次有同学晨练经过桥下，看到那个小女孩站在那里，都会到处宣扬，叫大家一星期之内不要在桥下经过。这女孩怎样称呼，来自哪里，到这儿来做什么，大家都无从知晓。小戴是晨光大学大一的一名男生，他刚刚入校不久。这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，因为下星期学校要对所有的新生进行体能测试，所以尽管这天早晨天空飘起了蒙蒙的小雨，可小戴还是早早的起床去跑步了。当他快跑到立交桥下的时候，他隐隐约约地看见，在桥下的一个台阶上，正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人。小戴的心里有点怕，他当然听到了那个关于小女孩的传说。不会那么巧吧？偏偏让我碰到。小戴又往前跑了几步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传说中的小女孩一模一样，黑色的连衣裙，垂着双手，乌黑的长发直把脸露出了一道窄窄的缝儿。那小女孩的眼光木然地对着过路的人流，那女孩一动也不动，好像连呼吸也没有。
哎，你走不走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呆立的小戴挡住了一辆大客车的去路，他赶紧给司机让道。就在那辆客车从面前开过去的一刹那，小戴看见那个女孩转过了脸，那空洞的目光向自己射了过来。小戴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他不敢再多看一眼，他转身向学校跑去。这一整天，小戴都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下度过。 他把那天早晨的经历告诉了几个最要好的同学，大家都将信将疑。有的说，关于那个小女孩的传说纯属谣言，已经被辟谣了。有的则表情凝重地对小戴说，最好这几天不要在桥下经过，静观事态的发展。这一天，立交桥下好歹是太平无事，第二天，别说是立交桥，就是校门，小戴也没敢跨出一步。据说立交桥下也没有传来什么车祸的消息，星期三也是如此。可是到了星期四下午的时候，
不好了，世文在立交桥下出事了。
小戴正在教室里看书，同班的女生阿娇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
快快点，世文在立交桥下被一辆轿车撞倒了，听说流了好多血，大家快去看看。
没等阿娇说完，小戴就飞也似的跑了出去。他第一个冲到了立交桥下，那里已经围了很多的人。哎，那不就是世文吗？小戴看见在人群当中，世文一面晃动着脖子，一面和那个轿车司机友好地握着手。小戴拨开人群，世文，你怎么样？哦，没事儿，只是轻轻地刮了一下。这位司机大哥非得给我医药费，要我说就不用了。原来是这样，
大哥哥，你吃棒冰吗？
谁在跟我说话？小戴转过了身，那个穿黑裙子的女孩就站在自己的身后。
大哥哥，那边的棒冰可好吃了。
那小女孩一边用空洞的眼睛望着自己，一边用手指着桥洞的另一侧。
大哥哥，你快去买呀。
小戴拔腿跑回了校园。星期五的早晨，小戴偷偷地跑出了校门，他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远远地窥视着桥下。还好那个小女孩没有出现。这一天，立交桥下也没有传来什么可怕的消息。星期六的下午，好多同学都回家去了。小戴给家里打了电话，他说功课太忙，这周就不回家了。星期天到来了，这是这个周的最后一天了。如果今天不出事，那就万事大吉了。这一天，小戴都在烦躁不安当中度过。总算熬到了晚上十点，桥下没有传来噩耗，而小戴也要上床睡觉了。谢天谢地，小戴松了一口气。
小戴，你醒醒啊，小戴。
谁呀？
来叫醒小戴的是值班室的林阿伯。
小戴，你家出事了，你妈刚才来电话说让你马上回去。
林阿伯，什么事啊？
哎呀，你妈也没说，就是让你马上回去。
阿伯，我不去，我怕，我不敢去。
哎呀，傻小子，快回家吧，好像事儿挺严重的。
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，校门外面一辆出租车也没有，如果绕道而行，那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够到家。没办法，小戴只好硬着头皮壮起胆子，骑着单车向了桥洞奔了进去。
大哥哥，
一个月之后，晨光大学旁边的这座立交桥被改建了。 那个小女孩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神秘的小女孩的故事。